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时期哈，第二个时期是累积期哈。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愤怒有哪四个时期呢？第一个叫做什么？潜伏期。第二个叫？第三个？第四个？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时期哈，累积期哈。那什么叫做累积期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愤怒呢，它虽然我们会努力的去正视处理我们的导因的情绪，但是不代表说我们这个人生就不会感觉到愤怒。有的时候这个愤怒还是有可能会形成，那以至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会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了解，如果我们从导因情绪已经产生了愤怒的衍生情绪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一般来讲，愤怒已经产生的话，它会有两个特点，它会有两个特质。哪两个特质呢？第一，愤怒是全人的，我们先看哪两个，愤怒是全人的。第二，愤怒容易慢性化，好像一个病一样哦。愤怒会容易慢性化哦，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愤怒是全人的。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哦分的内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的思想，第二个是我们的情绪，第三个是我们的意志。哦，意志，我要做什么事？意志。假如我们分成这三块。思想、情绪、意志，就是我们有时候常讲的知情意，哦，三个部分的话呢，愤怒基本上来讲，它是属于哪一个区块？知情意的哪一个部分？情，对不对？它是属于情绪的部分。可是，当我们在愤怒的累积期的时候，愤怒它不会只局限在情绪的这一块，愤怒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思考？
会，
它会对我们的思考产生什么影响？会一直在打转，对不对？一直在想，对不对？通常当你生气的时候，哦，你会想什么？你最常想的是什么？
报复。
报复，哦，对，报复，可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意志的层面，我要怎么做？那在思考怎么做以前，我们会思考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都会焦点都会集中在谁的身上？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做错的事情，还有我们受到的委屈。当我们在面对愤怒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思考，都会一直在想这两个主题。第一个，对方怎么伤害我，对方做了什么让我觉得挫折的事情，对方到底做了什么很这个大逆不道的事情，我就一直去想，一直想啊。第二个，我一直在想我自己啊，哦，我好可怜哦，然后我这个哦，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这么悲惨啊，怎么遇到这种人啊，我怎么一再让步啊，哦，才会让他得寸进尺啊，这样就会我会思考两个，一个是别人的过错，第二个是我的委屈。所以我的思想就会一直在这些事情上面打转，这是思考的部分。那情绪的部分呢？我们除了这个愤怒的情绪以外，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愤怒它是衍生情绪，对不对？它衍生情绪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有什么情绪？挫折、伤害、恐惧，这些叫做什么情绪？初级或导因情绪。这些情绪当变成了愤怒以后，这些情绪还在不在？
还在
哦，它不是转变它就不见，它还在。所以我们的情绪里面除了愤怒以外，还夹杂了很多原本的伤害、痛苦、挫折、恐惧这些感觉在里面。所以我们的情绪会变得怎么样？很复杂。所以我们常常说，哦，一个人的情绪通常是复数的，它不是单数的，它是很多情绪夹杂在一起。 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啊来跟你诉苦啊，啊你听来听去，哎，怎么你又是觉得气别人啊？你怎么又气自己呢？哦啊，你觉得这个别人伤害你啊？怎么你又觉得自己好像也对不起别人呢？啊，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有觉得有点被好像被混淆，那我就说你到底是气自己还是气别人？你选一个。你不选一个，我没有办法辅导你，我没办法帮助你，对不对？对，结果人家是都气啊，都气可不可以？而且不但可以，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情绪都是在里面，甚至是互相冲突跟矛盾的，所以情绪绝对不是单数的，情绪是复数的。好，所以以后有人来找你帮忙哦，你千万不要逼他，你到底是生气还是这个难过，你到底是气别人还是气自己？他都有啊，他可能两种都有，所以我们里面的情绪事实上是很复杂的。这是讲到情的部分，那最后讲到意的部分，意志的意，意的部分呢，我们就开始会想要说，哦，那你既然这样子得罪我，你这样让我生气，所以我就要想一些方法来怎么样，来报复你。好，来报，或者啊，我们不要不是那么想要惹麻烦，那我就想一些方法怎么样报复自己，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哦，气变成气自己，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做法是，我就想办法跟你保持什么
距离，
哦，就是一切一刀两断啊，你不要再来伤害我了。以前我就认了算了，但是我不会让你再来伤害我，我就会开始规划。计划一些事情，这就是义的部分。所以愤怒是全人的，它会影响我们哪三个方面？第一个影响我们的什么思想，第二个影响我们的什么情绪，第三个影响我们什么意志。这是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层面，对不对？请问一下，愤怒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的层面？
会
造。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怎么样？上升，心跳会怎么样？加快，呼吸会怎么样？急促，自律神经会怎么样？失调。哇，你看，愤怒也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对不对？所以愤怒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又会影响我们的生理，所以它是什么？全人的，它是我们整个全人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愤怒哦。愤怒它影响是我们整个人，它是把我们整个人给笼罩，给控制住，哦。第二个，愤怒会慢性化。什么叫做慢性化呢？我们刚刚讲有一个顺序，就是导因情绪会产生
刺激
情绪或衍生情绪。那我们这边今天讲的衍生情绪是什么？是哪一种情绪？
愤怒。
可是它变成了愤怒以后呢，它不是就停在这边哦，它不是就停在那个地方，它还会继续往下走。当愤怒一直在累积起，不断累积累积的时候呢，这个愤怒它会继续往下走，它会不但是量上面的累积，就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它还会再次产生值的变化。愤怒会产生质的改变哦，那愤怒接下来还会变什么呢？
身体胃痛啊，
会变成忧郁，会变成身体有很多症状，对不对？不舒服，对，这些都有可能是愤怒会改变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发现哦，愤怒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它一直累积下来以后，它还会很容易变质成为另外一种情绪。愤怒累积久了，它会变成憎恨，它会变成苦毒，苦毒啊，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那种苦毒，那种恨意在里面。所以没有人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三级情绪啊，初级、次级，可是次级还会再变成三级。愤怒你不处理或没有去好好经过适当的处理的话，它会变成憎恨， 他会开始恨对方，他会里面开始产生一些苦毒。什么叫做苦毒呢？什么叫做憎恨呢？苦毒就是我们里面呢会开始产生一些，一般讲的话就叫做咒诅，咒诅啊，诅咒啊，诅咒就是说我里面会开始产生说，我希望对方怎么样，我不敢说，但是我们大家常常这样想，对不对？或者对方就去
消失啊，
消失啊，生病啊，或破产啊，好入狱啦，家庭失和啦，反正这各种坏事都发生在他身上，我里面就会产生这种诅咒的想法在里面。第二个，我还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开始会就抓，我会发誓，我永远都不要再看到你这个人。我化成了灰，我都不要再看到你这个人。我就开始会诅咒，就我永远都不要再跟你讲话了。所以就会那种愤怒就会变成了一种苦毒，变成一种憎恨。
不要跟人埋在一起了。
哇，讲出很多人的心声啊。OK， 好，我们里面就会开始变质，我把它叫做三级的情绪，开始产生憎恨，产生苦毒。可是这种憎恨跟苦毒有没有办法解决你里面的那种愤怒？没有办法，它还是没有办法，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在你心里面累积，然后产生一个强大的力量。如何面对愤怒的累积期呢？既然这个力量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第一个，我们不要一直去复习这种伤害或者是愤怒。什么叫做复习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处于愤怒这种第二期累积期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常常会上演很多的小剧场，而这里小剧场演出的呢是那种温馨喜剧戏吗？不是，通常是演什么剧？暴力，通常会演暴力，有可能，但也通常是演一出法庭剧啊，在演法律剧啊。什么法律剧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就会开始开庭。开什么庭呢？我们这个人就会扮演三种角色，在这个法庭剧里面扮演三个角色。第一个，我们扮演原告，我们在这个法庭上哭诉，哎呀，你看对方怎样伤害我啊，怎样，这个他太没良心了啊。除了扮演被告以外呢，原告以外呢，接下来我们又开始会扮演检察官，来，我们把证据摊开来。对，你看第一个他在某年某月某日讲了哪一句话，然后你规劝了他，他还是不听，又讲了什么，最后更过分，他这个抢了你什么东西，或他造成了你什么伤害，我们就开始扮演那个正义的检察官。扮演完了之后，我们又扮演第三个角色，什么角色？铁面无私的什么法官。哇，证据确凿，被告你有什么话说？一定没话说嘛，对不对？就是他说的话都是你想出来的嘛。对不起啊，法官大人啊，我对不起他人。好，判你监禁10年，或判你怎样，然后就判一个严重的判决，对不对？判完了，请问一下，这一出的法庭剧是不是就这个大功告成就完结篇了呢？
没有。
不是判完了吗？怎么没有嘞？接下来会怎么样？重播，对不对？这一出剧怎么播一次而已呢？这么好看的剧再播第二次，马上立刻重新开庭，然后原告又上来讲，然后检察官呢铁证确凿，法官再判，判完以后是不是这一出剧就停播了呢？继续播嘛，这么好看怎么能不播呢？就一直播一直播，播几次呢？ N 次啊，播到现在可能我们心里还在播，对不对？你变成你每天强迫自己都一定要看这出剧，除了追你手机上面的韩剧以外，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在追这一出法庭剧。而且更惨的是， 万一我们心里面有好几个亭在开，哇，那怎么办？你都来不及耶！哇，看这一出，看那一出，哦，来不及耶！所以，在这个法庭剧当中，请问一下，最可怜的是谁？自己？为什么自己最可怜？好累，你没有办法不看，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法庭。在这个法庭当中，你好像是被告啊，原告、检察官、法官，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法庭也无形之间变成了你的监牢，你走不出去啊，你被控制在这个法庭当中了。所以愤怒，面对累积起的愤怒，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一直反复去复习这种伤害，不要一直去复习这种愤怒，因为在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受伤最深的是谁？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最痛苦。别人那个被告一点事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你里面已经播了这么多法庭剧，他可能过得好好的。所以这个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哦，当我们选择愤怒或者是憎恨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自己喝毒药，但是希望对方死掉。愤怒仇恨就好像我在喝毒药，但是我希望对方死掉。
对方都没有死。
对，我喝了这个毒药，哎，对方怎样？
没死。
没死？怎么会没死呢？我再喝一口，死了没？还没死，怎么会没死呢？我再喝瞪大口，对方有没有死？没死。干脆我鬼管给拎了你啦。结果谁死了？
自己死了。
所以在面对愤怒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抓着这个法庭去不放，真正伤害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里就一直被这个愤怒给控制住，我们的生理也会怎么样？刚刚讲我们的血压上升，心跳、呼吸、视力、神经，所以整个我们自己最受苦。可是呢，别人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第一个，千万不要一直去复习这种伤害跟愤怒，因为这种法庭剧一直在播，一直，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要停了，导播，我不要再看了，停下来，我要去看我人生其他更美好的剧，我不要一直在看这种让我会觉得走不出牢笼的这个法庭剧。这个其实不是法庭剧了，这已经变成监狱剧了，我一直被关在这个法庭的监狱当中。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常常想到他还是常常忘记他？常常想到他，常常想起他。当你越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越常想起他还是越常忘记他？越爱一个人，你会越怎么样？越常想起他，对不对？这很正常的嘛。那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哦，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常常想起他还是忘记他？
想起他。
忘记他，恭喜你，哇！你是我们精神健康之友的标杆，好，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不要常常复习。好，可是对我们的本性来讲，我们常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想起他。当你越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越常忘掉他还是越常想起他？你越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越这样？你是越常想起他。哎，啊，你怎么那么奇怪？你越爱一个人也越常想起他，越恨一个人也越常想起他，啊，你怎么爱恨不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爱跟恨吼都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会把你跟对方紧紧绑在一起。爱的时候绑在一起，那是很快乐；恨的时候把你跟对方绑在一起，那是很痛苦，那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什么不要去复习？不是说你就饶过对方，好像自己吃亏，没有，是要先饶过你自己啊。你把用恨把对方跟你紧紧绑在一起，最痛苦的是你自己。所以第一个，不要一直去复习这种伤害跟愤怒。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求证。为什么要小心的求证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次我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在还小的时候，那个大的呢，他看到我有一次要帮小的呢挂那个围兜兜，小朋友吃东西要围兜兜呢，我要帮他挂上去的时候，我那家老大呢就把我那个围兜一把扯掉，然后我说哎，我要帮弟弟挂这个，你为什么帮我扯掉呢？我又要再挂第二次，他又把我扯掉啊。那时候我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什么愤怒啊，愤怒嘛，对不对？我也是人啊，我就生气，我挫折啊，我要挂没挂好啊，就是你在搞鬼嘛，你在从中作梗，所以我就会生气啊。然后我就很生气，本来想要大声骂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我那个老大呢他就跑去房间拿了另外一个围兜给我啊。他那时候因为口语能力还没那么好，小时候还不太会讲，所以他是用行动来表达说弟弟的这个已经脏了，已经旧了，妈妈本来是要丢掉还没丢，那爸爸你要拿新的过来。所以我当我拿到这个新的时候，我还有没有愤怒？他不是都是抢我前面的那个围兜，为什么我一开始很愤怒现在不愤怒了呢？
看到真相，
因为看到真相，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心求证，有的时候愤怒背后可能有一些是误解所产生的，不一定每一次的愤怒都是理直怎么样
气壮，
有时候那个理呢可能我们只看到一部分，有些时候你需要一些时间去等或去搜寻，让那些理更清楚，我们可以再更全面的看这件事情。好，所以不要生这个反复复习这种伤害哈。那第二个，小心的求证，因为我们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的愤怒就是因为外在事件所产生的，外在发生一个事件，我们里面就会产生愤怒。就好像别人按了一个按钮，我们就会跳起来。可是这个假设是不对的。怎么说呢？如果是外在事件产生愤怒，要就是我的孩子把我第一个围兜给抢走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愤怒。可事实上这是不是的，这是过度简化的。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愤怒的产生是怎么样。外在事件产生了以后，我们还有这个对外在事件的诠释，接下来才会产生愤怒。所以刚刚我举的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孩子把围兜抢走，这是这个外在事件。可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是愤怒，后来就不愤怒了呢？这个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他就是抢走围兜了。可是我对这个事件的什么改变了呢？诠释改变了。因为他后来拿新的围兜来，我发现哦，原来他不是故意在跟我作对，他是要拿新的围兜给我，我的诠释不一样了，是这个诠释导致了我们的情绪。好，所以我们对于事件的诠释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小心求证，就是不要把每件事情呢都当作是别人对不起我啊，别人是故意的。有些事情可能真的是可以透过一些澄清去了解，哦，原来别人的意图跟我原本想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那时候误会我的孩子一样。好，小心求证，得到更完整的资料，就会有新的诠释产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爆发期了哈。愤怒进入到爆发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当面对到这个情绪，一直不断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呢，它就嘣爆发出来，好像火山爆发一样。这个爆发呢，就会对别人，也会对我们自己，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先举几个例子来看哈。第一个例子，泰森，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拳王叫泰森，好，这个大家有印象，可能都跟我一样，稍微哈，有比较那个有点资历了哈，有点资历了。好，泰森的话呢，他以前是一个拳王，而且保持了很久。可是后来呢，他痛失拳王的宝座，是因为有一年在拳王争霸战的时候呢，他的对手叫做霍利菲尔德呢，就跟他在比赛。 那就这个霍利菲尔德呢，他常常用一些小动作去撞他的肚子啊，然后让泰森觉得很不舒服，但是这种小动作又在那个犯规的边缘游走，裁判不一定会吹说啊你这犯规，所以他就钻这种漏洞，然后让泰森觉得很讨厌，吼、哦、你打就好好打嘛，怎么用这种小动作。后来他就愤怒就开始不断的累积，然后就第二个时期累积起累积起啊，累积到最后呢就爆发出来。他怎么爆发呢？他本来就是在打嘛，啊，他在拳击场上怎么爆发呢？他就去咬对方的耳朵，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去咬人家的耳朵，那裁判说：“你怎么可以咬人？因为拳击是打拳啊，你怎么可以用嘴巴去咬人家？赶快把他们拉开，严重犯规哦，严重警告！”就一拉开以后呢，就这个霍利菲尔还是用这种小动作来去弄泰森，就后来他怎么样？咬第二次，再去咬他，然后这次裁判就把他判出场，就是他就是痛，就是失去这个拳王宝座了，不让他再比赛了。那就后来记者就问他说：“哎，如果当下吼、哦、裁判没有把你拉开吼、哦，你会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还会咬他第三次。”所以表示他里面怎么样？很生气，很愤怒，这个就是所谓的爆发期。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哈、哦，大家有没有听过席丹？好，席丹可能有些人有看世界杯足球赛，以前有提过哈、哦，他是法国队的足球队的队长。2006年要打世界杯，也是他最后一场比赛，他比赛完他就要退休了。就法国队跟意大利队那一年争冠亚军，结果踢踢踢踢踢。都是0-0，都是两队实力相当吼，都踢到0-0，不分胜负啊，就一直踢到延长赛还是不分胜负。就在延长赛的时候呢，有一个意大利的球员，他就这个因为这个那个席丹是防守他的，然后他就跑到席丹的耳边呢，对他吱吱吱讲了一些话。啊，后来证实说他讲了一些侮辱他家人的话，因为席丹他本身虽然是法国队。但是他不是道地的法国人，他是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到法国，所以等于他是白人哦，他白人，可是他是算移民啊，所以等于算是一个就是他先天上他觉得自己好像觉得不如这个一般的人，就那个意大利的球员就讲了一些侮辱他的话，就席丹就很生气，他气然后一直累积到一个程度呢，他就跑到这个意大利球员的面前，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跑到他正面，然后就头锤撞他的胸部，就让意大利球员哇就倒在地上，然后裁判来就怎么样？红牌怎么样？红牌就出场了，就法国队就少一个人。然后后来 PPT 踢到 PK 大战的时候呢，法国就输球了。所以这是席丹爆发的例子。第三个例子就比较近哈、哦，这是去年的，这个大家应该记得吧？在什么典礼上面呢？
奥斯卡的典礼上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打他？
老婆
把头。对，因为那个奥斯卡的主持人，他就取笑威尔史密斯的老婆，说他是光头。好像某个电视影集的主角一样，可是老婆事实上是因为生病，头发不得不掉的哈、哦，所以威尔史密斯就很生气，就他又气到一个程度要爆发出来，结果就怎么样，就上前去的、啊，就打他一巴掌，对不对？哦，就揍他一拳这样子，哦，就打那个主持人揍了一拳，所以这就是爆发期的这个例子哈、哦，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这三个爆发期的人，泰森是男生女生，席丹是男生女生，威尔史密斯是男生女生。哎，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董事基金会的调查有没有很像？通常在家里面发脾气的是男生女生，女生比较多，在外面公共场所发脾气的男生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多，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那面对爆发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何面对爆发期的时候的愤怒，因为愤怒已经勃然大怒了，这时候还可以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的小心来面对我们的怒气。美国第三任总统汤马斯杰弗逊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呢，你就从一数到十，而如果你更生气的时候呢，你就从一数到一百。啊，就这么简单哦，那就一数到十，一数到一百，就这么简单吗？其实杰弗逊这一句话呢，他事实上以现代的神经科学，胡教授最常这个推动的脑科学来讲，是有它的道理的哦。怎么说有它的道理呢？因为我们大脑有情绪的中枢，也有思考的中枢。我们情绪的中枢是在我们一个叫做杏仁核的地方，我们的思考的中枢是在我们的前额叶的地方。可是当遇到一些外在，遇到一些刺激，比如说被伤害啊，很挫折，这些刺激产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哪一个中枢会先被活化，会先被反应出来？杏仁核会先被反应，会先活化，所以我们会开始会感觉到不舒服，然后会开始感觉到愤怒。那哪一个中枢比较晚才会活化呢？前额叶，我们的理性思考的中枢会比较晚活化。所以情绪中枢跟思考的中枢，他们活化的之间，中间就有一个 lag， 就有一个空窗期。当我们在面对爆发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反应会开始会爆发出来，可是我们的理智那时候还没活化起来，还没想到说，如果我这样爆发会产生什么结果。比如说泰森那时候他的前额叶还没活化，他就先去咬人了，所以他没想到啊，我这样咬人我的拳王就不见了。席丹没有想到我这样去头锤人家法国队就输球了，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以说呢，就会直接照着情绪中枢的命令就去做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爆发期的时候要来处理控制我们情绪的爆发呢？我们必须中间要让大脑有一个时间可以让这个思考中枢的前额叶能够被活化，它需要一点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杰弗逊这里所说的意思，你生气，生气的时候是什么中枢被活化？杏仁核被活化的时候，你要不要马上表现出来或爆发出来？要从一数到十，一数到十是在干嘛？
前额叶。
嘿，你在等待，拜托前额叶赶快活化，赶快活化，你在等待你的前额叶活化啊！你更生气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你要更久一点，因为你太气了，我要更久一点让我的前额叶活化起来。所以他讲的话照我们今天脑科学还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他事实上是在为我们大脑的前额叶争取时间，让它能够活化出来。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怎么样叫争取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的时间，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呢？我举一个林肯总统的例子，大家知道在林肯总统的时候，有美国发生了什么战争呢？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呢，一开打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人看好南军，因为南军是南方是农业的这个地方，他们不是武器啊，工业不发达，发达都在北方，北方的军队比较武器精良。所以一开始认为说这个根本不用打，北军一定获胜。可是为什么南北战争还是打了好几年呢？因为南方找到了一个军事天才 Robert Lee 李将军当他们的领袖，所以这个李将军呢，就把一群南军这些乌合之众呢率领的，竟然让北军一开始打得喘不过气来，北军节节败退。哇，因为李将军太厉害了，所以后来呢打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这个两军打到这个势均力敌了。然后呢，终于他们在一场战役叫盖茨堡战役呢，他们要进行决战。因为这一场盖茨堡位在南北的中间，这一场战役谁赢了， 那到时候后面就开始会失守了，所以一定两军呢一定要两这个要取获得胜利，所以南北两军都在盖茨堡投入了庞大的兵力，然后就开始对战，战到最后呢，因为北军毕竟他的军事设备还是比较精良，而且他们回过神来了，哎呦 Robert Lee 这么厉害哦，所以他们不敢小看南军，所以好好打这场战争，就是北军获胜，不过但是他也是惨胜，因为两军死伤的人数差不多，所以南军还是很厉害哦，他设备比较差哦，还能把北军打得哦跟他死伤人数差不多，可是毕竟盖茨堡呢北军获胜了，南军开始就要怎么样呢，撤退，还不用投降，因为他们还是可以先撤退到南方，就在南军在撤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美东下起了大雨，下起了暴雨，然后结果他们撤退到波多马克河的时候呢，就南北交界的河的时候呢，河水暴涨，南军过不去了，南军被卡在河的北边，他们没办法回到南方的维吉尼亚州。这个时候林肯总统看到这件事情，知道这个情报，哇，他大喜过望，他说这就是我们解决这个停止南北战争最好的时机，他赶快命令北军的前线指挥官一个叫米德将军 George Meade 率领北军赶去把这一群南军围困起来，叫他们投降，只要 Robert Lee 投降，南方就没戏唱，不管南方还有多少资源根本不可能再打了，只要这个指挥官投降，所以他想这大好时机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错失，他就叫米德将军去围困南军叫他们投降，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米德将军接到了总统的命令，他就是不出兵，可能他觉得大雨滂沱吼，他自己出兵也会行军困难，或者是这个南军困兽之斗可能也会对他的这个部队造成很大的损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没出兵，就后来呢就在这犹豫的几天呢，美东天气放晴了，波多马克河水下降了，南军呢就过河了，撤退到他们的这个南方维吉尼亚州去了，结果一看大好的机会就溜掉了，林肯总统反应是怎么样，很生气，气得不得了，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让他跑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去责备米德将军，他这个信呢大意翻成是这样，就是说，哎呀米德将军啊，这么好的时机你都可以让他跑掉，派个笨蛋去前面驻守都可以把南军给缴械让他们投降，你竟然给让他们给跑了，你在军队里面还有什么前途，你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啊，总统的信这样措辞严厉，你猜当米德将军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照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总统怎么样，震怒了对不对，总统震怒了，前线指挥官接到这封信应该怎么样，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样，叛变啊，这真是一世英才啊，哇这改写历史啊，让南北战争的历史都改写了，如果是一般人假如是我的话我应该就引咎辞职了嘛，因为到时候说不定被军法审判呢，这延误军情对不对，结果历史上当总统写了这封信以后呢，米德将军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还是继续指挥他的部队继续作战，为什么呢，对，因为这封信没有寄出去，后来当战争结束之后林肯总统后来是怎么死的，被暗杀被刺杀死掉了，人家从他抽屉里面找出的遗物里面有一封信，就是他写给米德将军这封信，哎，他怎么没有寄出去呢，因为当他写完这封把米德将军骂得狗血淋头的信以后呢，他就把他怎么样收到他的抽屉，他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是跟米德将军讲说南军竟然回到了南方，但是我们北军要怎么继续军事部署造成南方的压力， 最后让他们投降，就是告诉他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这封信寄出去以后，北军又继续开始作战。那过了两年，终于才南北战争结束。请问一下，林肯总统写了两封信，对不对？第一封信他在震怒之下写的那封信，请问一下，是他大脑的杏仁核写的，还是前额叶写的信？杏仁核。他第二封信是杏仁核还是前额叶写的？
前额叶。
结果他把哪一封信寄出去？前额叶写的信寄出去啊，杏仁核呢？
收起来。
所以他就让自己在写完之后呢，让他的前额叶有时间怎么样活化起来，能够思考写出第二封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让这个思考的中枢能够活化起来。林肯总统给我们一个例子。所以当我们有人你真的很生气，哇，气他气得不得了，很想骂他，很想暴怒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压抑这个怒气，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把你心里面的感受全部把它写下来。写完了以后呢，
烧掉，
千万不要按送出键，千万不要 send 出去，请你把它 copy 起来，就放在你一个档案夹里面。这个档案夹你就寄不出的信，好，你就把它放在里面。等到你前额叶活化了，你再写第二封信，你再发第二封 line 给对方。千万不要在盛怒之下，杏仁核这个大爆发的情况下，我就退群，我就 defriend 封锁对方。好，先不要这么急的这么做。好，你先写下来，写完了以后，你再写第二封信，让你的前额叶活化了以后，你再写第二封信，你再把你的理性的中枢表达出来。那表达不是说我不生气，你还是可以对对方讲你很生气，但是你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你的情绪，让你的前额叶跟杏仁核是能够协调在一起的。好，那我们最后来讲第四个时期，就是我们的反思期。反思期呢，我们通常会有两种的反思的方向。第一种反思的方向呢，是反省别人；第二种呢，是反省自己。通常呢，我们在面对愤怒爆发完之后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都会先反省谁？
别人，
比较会直接都反省别人嘛。啊，就是你啊，你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你就不应该说这句话，我就不会生气了。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反省别人的话呢，好像看起来责任在别人哦，是别人造成我生气哦，我是被害者哦。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反省别人的话，结果我们会产生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我们前面讲，我们会把我们情绪的主权交给谁？交给别人。都是你造成的嘛，所以你不要讲这种话，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就好了。可是万一别人不配合怎么办？万一他就是不愿意照着你的想法不去讲不去做，他就是要这样讲，他就是要这样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继续血压上升，心跳加快，自律神经失调，别人就控制了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理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反思期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有反省别人，我们也要反省自己。什么叫反省自己呢？反省自己不是说啊，那他这样对我，是不是我哪里有错，那我要找出我的错来，也不是这样，不是要给大家有过度的罪恶感。反省自己是要反省说，会不会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些长期累积的挫折感，有一些长期累积的伤害感，有一些长期累积的恐惧感，可能是从小的时候就累积在心里面，以至于这个人他说这一句话，他做这个行为是触动到了我里面那个地雷，所以我整个人就爆炸，我整个人就爆发出来。所以我要做的不是说叫他以后不要去按我这个地雷，我要做的 应该是我要把这个地雷找出来，把它清除掉，把这个长期累积的从这个挫折感、伤害感、这种恐惧感，把它处理好。这样别人再怎么按，你那边没有地雷啊，你再怎么按你也不会爆炸。所以我们在反思期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要把愤怒，因为我刚刚讲好像愤怒都是负面的，都是不好的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控制它。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发现愤怒有它一个正面积极的作用。什么正面积极的作用呢？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检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埋藏的地雷，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把这些地雷给清除掉。这样我们就不是在求人，你不要再按我的地雷，你不要再踩我的地雷，而是你怎么按你怎么踩我都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些东西我已经处理好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受到别人的控制，受到别人的掌控，情绪就变成我是我自己情绪的主人，别人不是我的主人。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不要让别人来控制、来操控你的情绪的按钮，不要让别人来操控情绪的按钮，不要让好像啊，这个我生气是别人的责任，但是在这种逻辑的背后，事实上我们已经让自己的情绪让给别人来操控了。好，没有了哈。好，所以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哈，我们要控制怒气，才能够不让怒气来控制我们。我们要管理情绪，才不会让情绪来管理我们。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一个目标。希望说在面对怒气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怒气了解它的本质，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处理因应的方式。那我们最后再做一个小小的复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愤怒有分成四个时期，对不对？第一个时期叫做什么期？潜伏期。潜伏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应该正视我们心中那种什么情绪？潜伏期的时候是什么情绪？
挫折、
伤害、恐惧，这些都是导因情绪，对不对？所以潜伏期的时候要正视面对这个导因情绪。第二个是什么时期？
累积期。
累积期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累积期？第一个，我们不要怎样？不要去复习内心所受到的这些伤害、愤怒，不要让这个伤害、愤怒变成我们的一个监牢。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怎么样？
求证，
来能够更全面了解事情的现况，可能我们心中的诠释会不一样。第三个，如果是进入爆发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哪一个中枢有时间活化起来？前额叶能够活化起来。那在杏仁核大爆发时候写的信、写的话应该要怎么样？不要 send 出去，不要就 defriend 别人，不要退群，先把它收起来，等到你前额叶活化再来做决定。第四个时期是什么时期？
反思期。
反思期我们通常有反省两个方向，反省别人，反省。那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是反省谁？反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清除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那些会爆炸的地雷，让我们虽然有愤怒，但是这个愤怒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而是这个愤怒可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正面。因为透过愤怒的窗口，我们去处理掉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地雷，让我们生命可以更加的健康成长。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大家。